中共限制十一出行商经济，只为一事服务。中共二十大边个入想咁样睇迹象？巴克莱话人民币疲软或威胁国际经贸。美联储压制通胀，初请失业金数仍在低点。投资大鳄德鲁肯米勒批评美联储政策失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要求十一就地过节，高度限制出游活动，相关倡议引发网民愤慨。根据中共卫健委的数据，直至29号零点，全国范围已有31个省市实施疫情防控，其中大多数省市存在中高风险的地区，有16万人员正在遭到风险观察。化名汪浩的一位上海中小企业主对希望之声话：北京之所以高举清零大旗，只是为了一个考虑。咁之前佢正好借呢个疫情维稳，佢呢个疫情为乜嘢一直延到而家？好多都是政治考量。你唔系而家同病毒仲有半毛钱关系？冇关系啦，根本响北京政府嘅清零政策下，各地经济与民生活动遭到打击，仲有部分省市实施频繁嘅核酸检测，要求有省外旅居历史嘅民众在抵达12个小时内进行首次核酸检测。有网民愤慨表示，要是回家亦是犯法，那就去犯法算了，放假亦要担心被土匪拉走自费隔离。亦有民众指出，因为疫情自己已经3年未能回家。汪浩说，历来我们认为历来统治阶级就两样东西，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你不要经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政治。更有甚者，北京政府采取严苛的防疫措施，被限制人生自由的民众被逼无奈，不断发起群体抗议。在28号晚间，郑州多所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集会，在发起抗议后，有些大学已经宣布解封。亦是在同日，中共政府的公安机关宣布3个月8日行动的成果，声称捉捕超过143万犯罪嫌疑人，相关做法引发评论界关注。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其中所谓嫌疑人很多可能都是访问和异议人士，包括那些被扣上寻人滋事罪名的民众。资深时评人士郑培对希望之声说，中共运动性质的执法从根本上不会按照老百姓的意愿打击真正的黑社会，仲系响20大前打击异议人士，为党会议维稳。佢话而家维权反抗嘅民众应该认清问题嘅来源，唔应该再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系中共将你嘅利益攞走，咁样中共点会解决你嘅问题呢？你应该反嘅系呢个中共，共产党倒台啦，你先至能够攞翻你嘅利益。中共20大召开在即。每5年1次的换届，除了习近平能否顺利实现任第三届领导人之外，外界最关注焦点之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边个留任，边个晋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隐身10日之后终于现身，破除了他被软禁传闻、政变的传言。如果20大习近平成功挑战中共制度，进入第三任或终身制，7人组成的常委会又将如何变动？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向希望之声表示，今年中共20大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斗争激烈，外加政变的传说，所以他的变数很大，可能有多种方案。他认为政治局常委人选最保守的方案是两人出局、两人入常，栗战书、韩正退下，团派胡春华、习派丁士祥入常，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和王沪宁这5个人不喐，是最保守的方案。陈破空分析，如果习近平真是权势分天、大权在握，那是不是进入更多习派人马、更多的反习派退出呢？目前习派正这样放风，但是应该可能性不大，或者习近平将常委人数增加到9人。 另一个情况是，如果习近平卸任或是交出其中一个职位，这样出于对他身后政治安全的考虑，亦会希望扩大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增加到九人，那就将更多习派人马拉入去，包括李强和陈敏仪亦可能入去。稍令外界以外的是，本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俄罗斯在其占领的四个乌克兰地区举行所谓的公投，让当地居民决定是否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一事话，中共始终主张各国领土及主权完整应得到尊重，公开的未给予承认。26号，习近平的文胆何毅庭在党后学习时报发文话，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这个是中共曾犯下的战略错误，教训惨痛。此外，26号，上海市病毒研究院揭牌成立，公布的首任院长正是在公众视野消失数月的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实验室主任、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日，他曾公开反对清零。陈破空分析，就此观察，可能习近平权力斗争成功，路线斗争失败，意思就是虽然习近平连任，但是很多路线可能要翻过来，本来习派要走文革路线可能被反习派所阻止，另外本来要走亲俄反美路线亦可能被反习派阻止，在清零封城这条路线上习近平亦失败，但习近平可能是以路线斗争的妥协来换取他的连任，换取权力斗争的这种胜利。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共实际最高决策机构，兼任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资深政治时事评论人士石涛表示，这一届中共常委如果按照其七上八下惯例，很多人要落来，所以人们最大的关注焦点都在习近平本人的变化。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一旦习近平真的胆大成为党主席，常委就不是通常看到的。过去40年来，邓小平主持之下的政治局常委仅仅是个工作小组，一切服务于习近平。石涛指，对于习近平来讲，换上哪个任常委他都不是很放心。他强调，特别是他的亲信他反而不放心。最典型的就是王岐山和栗战书。王岐山有能力他不放心，栗战书没有能力他看不起，这个就是习近平最大的毛病，亦就是这一届常委最难选的地方。人民币近期跌到10几年来的低点，对此巴克莱集团的经济学家在报告中说，人民币汇率贬值可能对国际经贸造成深远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8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 7.27 元，此后人民币汇率回升了 0.1 以上，但仍处于14年来的低点范畴。巴克莱分析师在28号下午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虽然这个不是系统性危机时刻，但对于全球宏观前景来讲，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毕竟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单一贸易经济体，如果人民币走上持续贬值道路，那对其他所有出口商来讲都是大新闻，大多数其他国家将不得不效仿以保持竞争力。巴克莱认为，很多国家已经面临高通胀，需要捍卫他们的货币免于进一步贬值。预计在当前美元走强的趋势下，如果要人民币汇率指数回到2021年第一季度的水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需贬值到 7.5。 人民币贬值亦可能展示中国的增长方式和令疫情的发展路径。巴克莱说，尽管人们对北京在10月中旬放宽经济政策的预期有所增加，但扭转中国经济下行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很小。随着西方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放缓，当局会试图通过贬值货币来促进增长。该机构警告说，如果人民币真的走上了进一步贬值的道路，这样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讲是个坏消息。在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出于限制资金外逃的需要，28号发布警告，声称抛售人民币的举动是一种赌博。 要求投资者唔该压住人民币贬值。9月29号，美国劳工部发布消息，指出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至5个月嚟嘅最低水平，咁样表明尽管美联储正在进行政策调控，试图消除经济中嘅通胀，劳动力市场仍然正在走强。根据劳工部发布嘅一份报告，直至9月24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总计193,000人，比前一周向下修正嘅总数减少1.6万人，低于道琼斯估计嘅215,000人。呢一次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嘅规模，达到咗4月23号以嚟嘅最低水平。强劲嘅劳工数据发布之际，美联储正在努力为经济降温同降低通胀。投资人认为新的报告不利于美联储减缓政策的预期，因此报告发布后，美国股市盘中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莫兰普兰金融咨询机构的首席投资官布拉德表示，最近裁员人数的减少与美联储的努力背道而驰，资本市场听到了美联储的声音，投资者亦感到了痛苦，但是就业市场呢，至少而家佢冇反应。台湾大学经济学系退休教授林向海对希望之声话：美国中期选举将至，白宫唔会表示话美国嘅经济进入衰退，但系包括通胀在内嘅某啲数据系并唔理想噶。而家美国嘅就业市场仍然冇完全衰退嘅迹象。礼拜四，美联储响通胀方面有更多坏消息。美国商务部在最终 GDP 预计中报告，美联储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显示，第二季度物价同比上涨 7.3%， 高于前两次第二季度预期的 7.1%， 略低于第一季度的 7.5%。 克利夫兰联储的通胀数据显示，即使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九月份的通胀亦几乎没有改善。该指标证实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8.2%， 核心价格上涨 6.6%， 而在8月份两个数据分别为 8.3% 和 6.3%， 这显示出9月份通胀继续上涨。亿万富翁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德鲁肯米勒近日批评美联储的先前政策失误，并警告说美国经济将面临硬着陆局面。他28号在 CNBC 的活动中表示，不排除到明年年底经济的情况会变得更差。德鲁肯米勒说，美联储过去10年推行量化宽松措施，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导致市场出现失衡。尽管当局已经逆转相关政策，但可能为时已晚。他指出，如果明年没有出现衰退，我会非常惊讶。目前还不知道确切的衰退时间，但肯定在2023年底之前。而亿万富翁投资者肯格里芬认为，即使在一系列大幅加息之后，美联储仍有更多工作要做来降低通胀。他强调，通胀有心理因素，美国人不应该开始认为通胀率超过 5% 是常态。例如，一旦你对通胀的期望足够广泛，它就会变成现实，成为工资谈判中的赌注。因此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通胀预期变得不稳定或者保持在高位。格里芬说，他认为美联储在抑制通胀的同时试图不让经济放缓的做法是一种艰巨的工作。他亦认为明年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